事，你总是一言堂，有没有搞错啊？
执事，你怎么变老板了？神才是老板。
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
姚谦牧师、马贵老师主讲。
两相亲，
两相吞。
大家好，我是姚谦，
我是马贵。大家好，
马老师啊，我们今天跟听众进到第四讲了，
对，第四讲了。
那么这个两相亲两相吞，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教会里面教牧同工跟执事的相处呢，哇，时间很快已经进到第四讲。那么过去我们跟大家聊聊的主要是要重视关系，要不忘记主耶稣是老板，好吧，教会的头头，而且我们也要追求在基督耶稣里合一啊。我们谈过这些焦点性的重要的来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意念。
对啊，过去三讲呢，我们讲了第一讲就是讲到建立关系啦，第二讲呢就不走换路上下，第三讲就是不走换路就下了。
对，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对我们曾经跟你分享的有意见呢，你可以用我们的电邮啊，这个 school SCHOOL at 良友 LIANGYOU.NET 把你的意见你的分享传过来给我们啊，我们就有交流的机会啊。
对啊，我们在这里只是开了个头，希望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把你的看法意见回馈给我们，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都是互动的。那今天呢第四讲呢，我们的主题在这个教牧同工跟执事的关系上呢，我们是谈到要正面的积极的来建立情谊。
建立情谊啊，啊，
友情的情，
对，
友谊的谊。
刘牧师，我们主要是讲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
不要急，三方面四方面都是看时间。最重要的是我们说这个建立情谊呢是什么回事呢？这个包括呢，第一方面我们要看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执事也好，长老跟教牧也好呢，我们要看他们是朋友啊。
同意啊。我们常常说跟同工跟弟兄姐妹开会侍奉的时候，好像我们只是看他们是同工，但是今天呢我们特别是想不只是同工，我们还是朋友啊。
对啊，这个在服事，在我们的事工啊，这个 ministry 啊，这事工以外呢，我们有没有用时间跟我们的同工来交朋友呢，做好朋友呢？啊，圣经里面呢，看你的同工也是弟兄，也是朋友呢，有好像有一些很好的见证的哦。
对啊，很多的这样的例子了。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呢，你要花时间跟你的同工打好关系，做一个好的朋友。
我想到呢，这个我觉得是经典啊。圣经里面提到看同工是有这种友谊友情的，就是腓立比书呢第二章呢22到25节哪里呢？使徒保罗呢对他的同工也是门徒啦，提摩太，也跟这个腓立比教会来差来帮助他的以巴夫提呢，哇，有一个很好的记载哦。马老师，这个经文请你慢慢念出来好不好啊？
好的。
腓立比书2章22到25节。
好的，腓立比书第二章22节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信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么样了解，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寄信，我也必快去。然而 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哪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使用的。
哎呀，这段经文呢，马老师我觉得非常宝贵。
嗯，
因为使徒保罗呢，在他的见证里面就提到他好的同工，待他如同儿子待父亲一样的，有提摩太，也有呢，这个我们不太熟悉，但是是腓立比教会来差给保罗用的这个以巴弗提呢，也提到，特别以巴弗提呢，保罗怎么形容他？他说他是我的兄弟啊，这个一般都是这样说了，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哇，几个形容词呢，非常美妙啊，我觉得。所以我们说，我们个人的成长在服事里面，不单是看到自己，看到同工，我们同工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弟兄，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也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哇，保罗是这样的形容以巴弗提的。
对啊，保罗是能够做到，就是他看提摩太是儿子，好的同工，他也看教会里差过来的以巴弗提也是他的兄弟，是一同当兵，一同做工的。
这个呢，我觉得不单是初期教会，或者说使徒保罗在他的年代呢当有。今天21世纪，你跟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有没有这样的培养，这样的一同来服侍主的好弟兄、好同工、好见证呢？
这个不容易啊！我觉得，特别是当长辈同工的，他怎么样看年轻的同工呢？保罗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了。
我呢，信主都比较，也不是说很长，但是比一些后进的往后才信主的弟兄只是比较年长。那么有一位20年前呢，
嗯，
那个是911的年代
哦，
那个晚上我们在家，
上个世纪的事情哦，
20年前了嘛，
上个世纪的
20年前，上个911就是世界发生的大事。那个晚上我们还查经，他还是出信的，往后20年呢，哇，他参与教会的服事、中国事工等等呢，都非常，我很感动啊！不是我很，我带他信主，或者说我造就他的功劳，是神的恩典。那么他带我，好像兄长一样，而且他也答应我，哎呀，如果你退休呢，有机会啊，你要回去探访，国内的同工呢，他说我陪你去，哇，这个都，我觉得都是很感动的。
杨牧师，你改个英文名字吧。
我有英文名字，
改个英文名字叫保罗吧。
哎呀，不敢，
他怕看你像保罗的样子。
我的英文名字不是保罗，是沙姆尔 Samuel 啊，这个不讲了。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觉得呢，跟同工包括你的执事弟兄呢，要建立一种的情谊关系。
对，
不单是大家开会，大家商讨主的工作，应当有这种的情谊。那么保罗他有提摩太，待他好像父亲一样，他也有很好的同工服侍他以巴弗提，你跟我有没有呢？我不是说这个容易啊，马老师说的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应当走的方向。
对啊，我想起我的同学了，就是当我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低谷的时候呢，我的同学跟我陪伴走了一段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同工，虽然大家不常常见面，但是是很好的朋友。当我面对低谷的时候，他跟我陪着他们陪着我走出这个低谷。我觉得这个人的同工弟兄是很难的，我也感谢主。
所以建立情谊呢，一方面我们要看重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对工队友，他不但是一同做工，也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要好的培养。
对。
那么第二方面呢，姚谦觉得呢，这个建立情谊呢，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家人呢、
特别是我们的配偶啊。
对，如果你是已经有家庭、有配偶的，那么你的配偶是不是同心作工呢？啊，这个在教会服事的事情里面是好，有时候是我们忽略，觉得不重要。
嗯。
那么特别现在这个年代呢，哎呀，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妻子一份，丈夫一份，这个是好像世界的 趋势。但是我觉得在教会服事里，如果神感动你们可以同心合一走在一起呢，这个对教会的建立呢一定有说不出的好处的。
我刚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跟我老婆去探访嘛，探访一个长者，探访以后呢，大概过了两个月，这个长者告诉我，我们上次探访他以后呢，他就把他家里的观音像呢，
观音像
啊，就搬走。
哇，
他告诉我
拿走，
他告诉我的时候，我首先马上跟我的老婆说，他上次就是听你说的话，就把这观音像搬走。我要感谢主啊，我们要。
你的爱人，
对啊，
可能听众朋友听得懂你说老婆啊，
啊，对，
这个是我们广东人的，
啊，对对对，我们南方叫老婆就是我的爱人呢，啊。
所以马老师去探访啊，跟配偶一块来做工啊，或者说把他的做工的果效带回家庭，大家祷告，大家分享，也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啊。
对啊，对啊，
我要说的就是家庭能够一块来服侍呢，是美好的见证。我教会里面呢，我很感恩，就当然不同的执事呢，他们都在服侍，但是有一两位执事呢，我看他的儿女啊，他整个家庭都可以合在一起来服侍呢，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呢非常有盼望。比方爸爸做主席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在弹琴，在音乐的配合，这个是不一定是必然的事情啊。当然你说，哇，整个家庭占了教会这么多位置也是问题啊，如果弄得不好，但是总体来说，正面呢，你的家庭、你的家人配合来服侍主呢，这个是建立教会的情谊，不同家庭都放在一起的一个很好的动力了。
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家人呢，我们的配偶呢，跟我们一起搭配呢，我觉得这样的搭配是很好的见证的。
因为谈到什么情谊的时候呢，这个情不是个人的嘛。如果你很孤单，只是你一个人在教会服侍，如果有家人的见证、家人的支持、家人的配合呢，不单是你的家蒙福，连教会弟兄姐妹也更立体的了解你的奉献、你的参与呢那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在教会里面越多的家庭起来侍奉呢，这个产生的果效互动呢，真的是很美好的。
在门徒训练里面呢，有时候有一句话不是常常听到，就是教会家庭化，家庭教会化，大家听得懂。教会就是家庭，家庭就是教会，你让你的家庭成为教会，有教会的元素，也让教会神的家有家庭的元素，这个就是情谊的核心的位置了。
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两个重点啦，首先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朋友，然后我们要鼓励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一起侍奉。
好，我们休息一会，音乐回来呢，马老师跟姚谦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建立情谊的这个主题。好，欢迎回到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这个教牧跟执事的专题。我跟马贵老师与大家分享这个两相亲，或者说两相吞。我们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标语呢对我们服侍的这个意义。那么今天是第四讲，我们跟大家的焦点是建立情谊。那么马老师，我们应该前说到呢，要培养关系，我们需要有朋友带我们同工是朋友，我们也要重视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配偶，他跟我们同心合意来建立教会。那么这个都是很理想，但是有时候如果我这个人呢，当事人这个同工、这个牧师、这个长老出了问题，我对自己不满意，我自己不长进，有问题，那么怎么搞呢？
严牧师，我大概猜到你的意思了。除了讲到朋友，除了讲到家庭以外呢，我们还是看看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的 个人我觉得要成长，要不然呢只是要求我们的朋友要求我们配偶配合呢也是不行的。
那下回呢我们第五讲呢就直接谈到这个教会里面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冲突这方面。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个人觉得，哎呀，谈到这个冲突以前呢，如果我们对自己服侍的人我这个人都不认识，也不懂得跟自己互动，跟自己做好朋友，那么我就成为一个问题冲突的中心了。
当然我们要了解自己呢也是有时间的。你们发现呢，我们只是看人呢，很少看自己。现在呢我跟杨牧师呢就是谈下我们怎么跟自己这个互动，让自己有健康的成长，让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才好跟其他人合作搭配。
好，这个懂得与自己相处呢，我简单提出几点呢，大家也可以有反应啦。
嗯
啊，你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也是老生常谈啊，我不反对有时候老生常谈。但是跟自己的关系懂得与自己相处呢，不外有几个方面呢，我觉得需要来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追求平衡生活的人。因为很多同工呢，你一碰他面呢就哇忙碌到你都好像找不到他。如果是这样的生活呢，你就是不平衡了。如果不平衡呢，你就怎么样去来努力来奋斗呢，可能带来的还是很多问题。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平衡呢，有很多危机出现了。譬如说就是我们耗尽嘛，虽然今天我们不讲这个问题，但是就提醒我们追求平衡的生活。
这个平衡呢是比方你在教会是不是全情投入到你根本都没时间顾念到你的家呢，你是哎呀很努力服侍，但是你讲到很多遍但是自己在神的话语上没有进步呢，那这个就是所谓平衡了。
嗯，
平衡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一心一意做一些事情都是放上我们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进步就是越来越做就越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够，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调整了。如果你跟我不懂得调整了，这个就是不平衡。
我想到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同工们有没有留意，我们需要多一点争取休息，因为我们平常工作已经很忙了，但是忙到一个地步呢，也许我们的休息时间不够，但是这是很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休息够了，也许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率，更加平衡。
其实我们做一个有情人，谈到这一次谈到建立情谊嘛，
嗯，
我们的情从哪里来呢，应当是从我们一个很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人而来的。
嗯，
我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已经是一个副校长，
嗯，
哇她也是做得很好的，哇但是很忙碌。那最近母亲呢又跌伤了，她要外的时间来帮助母亲，哇她就很感到很沮丧，也不容易。信徒而如此，我们教牧同工更是如此。
对啊，
如果我们不注意这种调整呢，我们就所谓耗尽。
对，
那么我们的情已经没有了，啊，哪里再有这种的健康的状况来配合别人呢？所以这个跟自己互动，追求平衡的生活是重要的。
嗯，
啊，这个是你的努力，我的努力，
对，对啊。
但是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说家牧同工要进修啦，要充电啊，用世俗的话，但是拿何来充电呢？何来进修呢？你真的不是里面太忙碌，那么你如果你不读书念多一点书，有这种忙碌生活里面有时间呢，你在知识那个增长上呢就很容易退步。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就是我们也要成长啦，我们只是付出呢没有进来呢，真的是好像我刚才说的会耗尽了。所以追求生命的成长呢，就提醒我们在属灵方面在各个方面都有成长，要慢慢去学习。也许有些东西我们真的不懂，但是要学咯，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长了。
啊，你可能说我太过分，但是我多忙碌呢， 我都要求自己呢，每个星期呢，我一定看多一两本书的。这个已经延续很多年。那么你说姚谦，你这个是你的特的性，我们不容易。我告诉你，对我也不容易。我是坚持这样的来研熟，来不断的做。那么我就发觉，哎，我不会感觉到我服饰里面都空空，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常常有新的，知识的内容来放进我里面。比方，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听到某一个同工，他现在在某个地方宣教。我对那个地方完全不认识，我就立刻来找那个地方有关的材料。那么我来鼓励他，为他带导，也懂得多一点点嘛。这个是我可以主动的在知识上来增长。那么没有一个同工，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了解。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的动力，这种的主动的来追求，这个就是知识增长的一个奥秘了。
特别是在今天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需要对工嘛。是机体搭配发展施工嘛，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懂，如果我们长知识，能够了解对方所懂得的事情呢，我们的搭配呢就更加美好了。
所以这个所谓进修就是增长呢，在乎你跟我主动性，懂得与自己相处呢，除了知识增长以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呢，你跟自己互动呢，就是你的安静的时间，不但是你灵修的时间，你每天在神的面前要主动的来安排，你真的有这个 quiet time， 这个安静的时间啊。不管你的安静是祷告也好，默想也好，啊，计划也好，都是需要安静的。
特别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呢，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会发现我很多事情就会排山倒海的来到你面前，在这个时候呢。特别要提醒每一个同工，你要争取时间在神面前好好的领受。
所以建立情谊，一方面有朋友，有友情，有亲情，有家庭的见证，也有跟自己一个美好的互动。你跟你自己不管在知识增长、安静思想上呢，有这种的安排呢，你发觉你对自己呢也产生一种的情谊。因为你跟我也要关注到我们里面的内里的人。好，使徒保罗说我们外体可能会毁坏呀，但是内心要一天，这个新人要一天，心是一天，就是这个回事了。
对啊，除了追求我们要平衡生活以外呢，我们要生命长进呢，要追求知识跟灵命进步了，有没有我们还要怎么样跟自己互动啊？
哎，这个互动如果向外流出去呢，就是做一个呢正面的人，鼓励别人的人，因为这个呢，懂得欣赏你的同工，懂得来赞美，好的东西，那好的人士呢，是人际小冲突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努力了。
我觉得除了侍奉以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说呢，我喜欢看足球了，虽然我年纪大不会踢
踢足球，
但是我不会踢了，因为年纪大的问题，但是我喜欢看，这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平衡的生活的。
对，然后姚谦就喜欢看书，那么马老师就喜欢足球，
对
啊我不懂的你懂啊，那我要请教你啊。
大家有没有发觉呢，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大家有没有看呢？如果看世界杯呢，我看每一场比赛呢，是给我一点的消遣，让我们的生活更平衡一点。
对，所以呢，有这种的兴趣啊，有这种的个人的喜好啊，对你的服饰呢都是增添动力的。你不要小看这一点，有时候很多我们的服饰想到的创意啊，新鲜感呢，都来自我们的兴趣，来自我们这个事先安静的时间安排的。结果就比我们真的参与很多课程来进修呢，那个重要性，那个满足感呢，可能也不是少于那些的。
对对对。
那么最后呢，马老师，我觉得刚刚我说建立情谊呢，有时候人就是人了，我们真的很多软弱。如果我们一看同工就责备，你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没有欣赏呢，好像家人一样的，对女儿我也是，只是看到她不好，没有看到她好呢，我们怎么可以很和谐的 前进呢？啊，人就是这回事。
我看见了，在马可福音14章第三第到第九节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主要说看事情是看正面，门徒的看事情看负面，这就有区别了。
马老师提到这个马可福音14章是有名的经文，就是主耶稣来赞美，没有责备啊，肯定这个拿着这个人说他枉费这个香膏，但是这个女人呢就把这个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的那一位。那么14章马可福音第6节就特别说，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要难为他呢？因为当时在场的人有些不喜悦嘛。第4节说为什么这样枉费这个香膏，但是你留意了耶稣怎么说，你任由他吧，不要难为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这个一件美事就成为经典了，成为我们鼓励别人肯定他人的一个从主耶稣出来的
事情。对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是主耶稣是鼓励，门徒是责备批评，所以给我们一个很清楚一个教导，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同工是从正面去看，少一点从负面去看。
所以这段经文的宝贵，耶稣更加说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女子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而且也提到他这个女子是为他肮脏的事情把香膏预先浇在他身上。耶稣更加说在普天之下，在什么地方传福音呢，也要诉说这个女子所做的事以为纪念我。哇，这个把这个事情呢扩大到一个很高位置。
所以弟兄姐妹同工们，你从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发现，当我们习惯批评我们的同工的时候呢，那我们跟我们同工的关系一般都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习惯从正面去鼓励我们的同工呢，这个建立情谊呢就比较容易啊。
所以一件美事这段经文不单是奉献啊，谈到奉献是提到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正面的来肯定对方呢，也是主耶稣留下给他的门徒跟今天的教会。好了，时间也今天也到了尾声了。马老师，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建立情谊，欢迎听众朋友啊，你们来言啊，如果我们说的不详细的啊，你不要忘记把你的意见透过这个电邮 school@liangyou.net 传过来给我们就行了。
欢迎弟兄姐妹把你的看法意见告诉我们。
我是姚谦，
我是马贵，
下回再见。
再见。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刚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从心合一。
那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